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又到了上课的时间了，那苏琪呢非常高兴的是，每一次在上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很多的人都期待想在这一堂课里面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那我苏琪呢，我自己也相信在我跟大家分享的过程当中呢，我自己也能够学到一些很好的功课。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课题，我相信这个课题呢，上一堂课我们已经开始讲了，那就是婚姻是谁的梦想，婚姻是谁的梦想。那我想我们在进入今天的课程之前呢，我们还是讨论一下今天课程的讨论题目吧。今天的讨论题目就是怎么样面对婚姻梦想破碎的时候。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就是你对婚姻的梦想是什么，那这堂课的讨论题目就是怎么样面对婚姻梦想破碎的时候。这也是很实际的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好。婚姻是谁的梦想，我们上一堂课已经上了一堂课，我不知道你听完那堂课之后呢，对你有什么帮助，或者是对你有什么提醒。我觉得人呢有梦想呢是一件好事，在生活方面能够帮助你吧，提供积极的动力。但是在婚姻方面，如果你这个梦想过高，不切实际的话，这个梦想呢只会为自己增添懊恼。生活上面有梦想呢，我们说人可以自己朝着这个所想望的目标来努力，但是在婚姻里面要达成梦想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必须要确保配偶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生活。但是我们很平心静气的来说，事实上在婚姻里面，两个不同成长背景、性格又有差异的人，要想共同亲密的生活已经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要不断的去磨合，需要克服不小的问题。倘若你想要对方按照你自己的想法要求他来生活的话，我觉得这个呢更是天方夜谭。那上一堂课呢，我们已经提到其中一个重点，就是神级启示的意义。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还记不记得，神级这个词儿呢，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它的意思就是标志。标志的目的呢，就是指向另一个方向，把另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去旅行的时候，我们要去找一个地点的话，它有一些标志告诉你应该这样走，指出我们应该去的地方。那标志呢，是要为人指引正确的方向和路线，让人可以得到真正要得到的。我们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里面的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物质上的祝福是为了指出一个更深的属灵的事实，就是找到耶稣基督他自己。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我们知道人群这么多的人呢，他们只希望耶稣供给他们自以为是生命所需要的这个物质，但是呢他们忽略了而得到真正的耶稣基督。因为一个人他得到耶稣的时候呢，才能够真正的有生命的满足。对我们信徒来说，如果我们也像跟随耶稣的那些人群一样，只看到物质的需要而忽略了属灵方面的需要的时候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一个人对婚姻充满了美丽的梦想，甚至过分而不切实际的期望的时候，当婚姻出现问题的话，除了失望跟受伤害之外呢，也同时因为忽略了让神在自己生命当中居首位的原因吧，而自己不懂得怎么去面对，常常会用一些消极啊、痛苦的情绪去面对自己婚姻上面的难处。 我们在上堂课里面也分享了两位听众朋友的来信，他们呢对婚姻都有自己的梦想，也认为婚姻能够给自己快乐跟补足爱的缺失，但是到后来呢，事实呢却不是这样。讲到这里呢，我也要介绍今天的课程的内容。今天的课程内容呢，乃是集中在婚姻是谁的梦想这个重点，只是今天讨论的不再是你的梦想是什么，而是我们更深的渴慕，也就是两个人在婚姻里面更深的渴慕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耶稣他讲了这样的话，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听众朋友，我们要问一问自己，我到底渴慕得到什么样的粮？我想要吃什么样的粮？我们再回到婚姻里面再说吧。在这里，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想办法改进婚姻的生活，而是我们必须先要探讨我们自己跟耶稣的关系。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像那些追求耶稣的人，想填饱肚子而已。意思就是说，我们只是想解决婚姻生活和家庭问题，才来寻找耶稣的帮助。那我素琴呢，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借助这样的课程呢，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确实知道有一些信耶稣的人，他们在信仰里面坚持自己的梦想，希望耶稣以某一种的方式，某一种的办法来帮助自己达成梦想。如果这也是你所渴慕的话，那么当你的梦想不能够实现的时候，你一定会非常的失望。实际上，耶稣也不一定会按照你的梦想去达成你的愿望。如果你是为了地上的好处而活着，那他呢，就是你生命的一个全部吧。当你得不到他的时候呢，你就会感到非常非常的失望或者是懊恼。因为我们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会有逆境，最美满的婚姻关系里面也会出现摩擦、矛盾，甚至一些障碍。但是如果你为灵粮而活的话，我觉得就不一样了。为了跟主耶稣有更深密的关系，花时间亲近神，那么你的婚姻关系呢，就是一个美好的机会，让你可以有更多的学习跟体会。无论你的婚姻里面有多大的难处，我相信你也不会消极，你也不会情绪化的去面对，你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学习，让你体会神的心意。如果你跟你的伴侣两个人都是基督徒，而且愿意委身在婚姻里面，更渴望借助耶稣的帮助的时候呢，相信婚姻会越来越美满，越来越得到神的祝福。夫妻两个人的生活会在神的帮助之下呢，会有更大的改变，而且也会达到两个人对基督的赞美跟敬拜。我们唯有更深刻的去渴慕耶稣基督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也能够靠着耶稣基督除去我们自己自私的动机，这样夫妻两个人在主里才能够合而为一。是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次的说，如果我们观看世上的人，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的价值观是不同的，他们所看重的是物质多过于一切，为了赚钱，为了享福，而自己牺牲了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想让你自己也问一问你自己吧，在你的生命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耶稣是你最深的渴慕吗？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再像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一群追随耶稣的人，他们只放眼 他们只看重耶稣怎么样喂饱他们的物质上面的满足，却忽略了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就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并且赐给他们丰盛的生命。唯有当我们有这样更深的渴慕的时候，在面对夫妻关系的困扰的时候呢，我们才晓得以基督生命所付出的爱，放下自我的私心，来肯接纳对方，愿意为对方的好处而改变自己。当一个人不能够改变自己，就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如果你在婚姻生活里面，你想改变你的丈夫的时候呢，我鼓励你，你先改变你自己吧。当你能够改变你自己的时候，你的丈夫也因着你的改变，他会自然的就改变他的一些缺点。我们深深的相信，这就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让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看到自己的不足，也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的需要耶稣基督的怜悯，能够谦卑下来，愿意在这样的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身上看到耶稣，他就是这样无条件的来爱我们每一个人。听众朋友，再次的强调，无论你是否结了婚，或者是你现在在婚姻生活里面，你的光景，我相信你是最清楚。你是幸福也好，或者是痛苦也好，我要在这里讲的，如果你想改善你的婚姻生活的时候，首先你要渴慕耶稣基督。在我们所接触的很多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不少夫妻因为工作的缘故，需要长时间的分开，因为长时间的分开吧，而导致婚姻关系出现问题。有一位姐妹，她跟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丈夫在一起，因为她的丈夫没有信主，这个姐妹呢，努力的为她的丈夫祷告，而且因为两个人常常的分开的缘故，这个姊妹发现她的丈夫在外面已经有了别的女人。而这个姊妹，她为了挽救她的婚姻，特别的就从家乡走到丈夫的身边，因为以前是两个人分开来生活的，现在她放下家里的一切，走到丈夫的身边，跟丈夫一起生活。也由于夫妻感情过去没有好好的彼此建立吧，相处起来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我非常欣赏这个姊妹，这个姐妹在各种艰难的环境之下呢，坚持的忍受被冷落的对待，而不断的她写信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鼓励她多为自己跟丈夫祷告。慢慢慢慢，我们也发现这个姊妹的努力呢，是没有白白的浪费。她这样的忍受丈夫的冷落，她还是这样的去照顾丈夫，愿意好好的去守住这个家庭的时候，我们看到她的丈夫也有了改变。首先，她的丈夫不再跟外面那个女人来往了，他们断绝了关系，而且她的丈夫呢，也愿意回到姊妹的身边，不单单跟姊妹，跟孩子一起的相聚，更愿意扮好做父亲的角色，让他的孩子能够享受家庭的欢乐。这一位姐妹呢，她一直以来在婚姻上面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她知道要回归本位，靠着神忍耐的等候神在她丈夫身上的工作。我们从这位姊妹的身上深深地感受到她最深的渴慕就是耶稣，他深深的相信耶稣在他生活当中与他同在，他也见证了他靠着耶稣能够坚持的去维持这个婚姻，并且期盼神给予他经历婚姻关系上面的改变。讲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也很想提醒每位听众朋友，在我进入新的一年的时候呢，让我们对耶稣有更深的渴慕。如果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听过耶稣，但是你还没有完全的相信的时候呢，我也鼓励你在新的一年能够继续的好好听我们电台的节目，对耶稣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单单认识他，并且打开你的心门，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因为有了耶稣的缘故，你可以拥有丰盛的生命。
耶和华的心是平安的一年，一生一世他定义用恩典为你冠冕。耶和华的心一生一世他应许，慈爱永不改变。当你遇苦难，他渴望与你同承担，试探中他要更新你，赐够永恩典。忧伤与愁烦，他渴望为你来赎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空中辅导每周辅导教室。前面呢，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更深的渴慕，就是在生命当中，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渴慕。那现在呢，我们继续的来讨论，当我们的梦想破碎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有一位做辅导的一位辅导员，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说他跟一位已经结了婚多年的一个女士谈话，从这个女士的谈话当中呢，他可以诚实的讲这个女士嫁错了人，因为她嫁给的这个人是个坏人。因为这个女士她的丈夫呢很容易发怒，有控制跟操控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情欲吧。而且呢她的丈夫呢很喜欢骂人，她的行动呢常常会伤害人。在两个人的交谈当中啊，这个女士呢就觉得自己没有得到自己梦想当中的理想丈夫。所以这位来接受辅导的这个女士呢，她非常非常嫉妒啊教会里面其他的弟兄姊妹，尤其是姊妹们的婚姻得到的祝福。因此呢，她本来也去教会，也因为她自己嫁了一个没信主的人吧，而丈夫对她又是那么暴力不好的时候呢，她心里面有一些负面的情绪的缘故，她就不再愿意到教会去做礼拜，因为她认为好像是神对她不公平，甚至到了他不再愿意读圣经祷告的这样一个地步。那听众朋友，你听了这位女士的这样的一个谈话的时候呢，作为辅导的那位，他呢就劝这个女士，他希望她能够明白她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希望她能够认识神的爱，明白神就是她的避难所，她的力量，她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他今天跟一个不信耶稣的人结了婚，这个责任不能够推在神的身上，而他自己要负责任。所以这个辅导老师呢就劝他，让他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的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在这位女士的情况跟她的表现里面，也让我们可以反省一下自己。如果你现在正在收听 这个栏目，而你的梦想破碎了，那你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你能够很诚实的来回答下面几个问题吗？当你的梦想破碎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是落在自己可怜自己的这样的光景当中吗？还是你会怪罪别人呢？也可能有的人就会嫉妒或者是贪恋别的姊妹她的婚姻那么幸福。再有一些反应就是怀疑神的善良，像刚才那位姊妹一样，为什么神对我这样的不好，而却没有看到自己的选择，自己要为自己的选择付上的代价。最后一个反应就是觉得难以读圣经，又不愿意读经，又不愿意祷告，更不愿意到教会去亲近主了。我不知道在这几个反应当中，哪几个反应在你的生活里面出现过呢？如果你的婚姻或者是你的梦想破碎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是自己落在自怜当中，怪罪别人，或者是怀疑神的善良，不愿意祷告亲近神呢？在旧约圣经哈巴谷书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先知哈巴谷他环顾神的子民的时候，他就说，神啊，我不能够明白所发生的事情，你容让你的子民这样的奸恶，你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不明白你的作为，你为何看着不理呢？听众朋友，神怎么样回答呢？神回答说，好，我会，我从北方派遣一个奸恶的国家来消灭他们。但是先知听了以后就说，什么？他以为神会赐下复兴，但是没想到神却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审判。于是先知就说，神啊，你怎能这样做呢？你怎么可以用一个比我们更奸恶的这样的国家来审判我们呢？这是不合理的。但是哈巴谷先知跟神的这样的争论以后，神呢就向他显现自己的能力跟荣耀。事实上，神的慈爱跟神的看顾对哈巴谷是非常非常的真实，所以他在书里面以这些有力量的话作为一个结束。哈巴谷书第三章17-19节的经文，这段经文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入母乳的蹄，又使我隐形在高处。从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先知他起初形容的是一个农耕的生活，什么都没有，没有庄稼，没有树木，没有动物，他看见的所有的都是破坏的景况，但是他却能够以喜乐来回应神。就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当神向先知展现自己的能力跟荣耀，并且先知感受到的慈爱跟保护，因着这样对神的认识跟肯定的缘故，他能够顺服神的主权，而且也愿意以信靠的心等候神的工作的彰显。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的婚姻的梦想破碎了，如果你的婚姻带给你痛苦，那你是否仍然能够站起来说，主啊，我满心喜乐，因为神 你是我生命当中的主宰，你又是我的荣耀。在所有的挣扎当中，主，你与我同在，我就心满意足。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这样说，能够像哈巴谷先知这样有信心的来回应神。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的话，我相信你必定能够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你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坚定，越来越会坚强。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位听众朋友，为了挽回他破裂的婚姻，他愿意全心全意的来依靠神，而且忍耐的等候神在他丈夫生命当中的改变的工作。虽然姐妹没有很激烈的、很高昂的、高声的讲述一些赞美的话，但是我们从她的来信当中看到她的坚韧、不灰心的生活，让我们为她感恩，也为她继续的祷告。我们现在可以这样的去认定神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在生命当中真的是要做一个选择，就是你要追求你自己的梦想吗？还是要追求神在你自己生命当中的梦想？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你要追求你自己的梦想吗？还是要追求神在你自己生命当中的梦想？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善良的，他是慈爱的，他是蛮有能力的，他是荣耀的神。他呼召我们，即使我们的环境不如意，但是我们的神他的爱却没有改变，他与我们同在。与神同在，我们就能够有满足。今天我们的心灵最深的渴慕是什么呢？我相信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好的去思考，希望你心灵里面最深的渴慕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渴慕他，那我们的婚姻呢，就会为我们带来成长的机会，以至于成圣。这些事情呢，可能在生活当中你都会面对，尤其是在婚姻里面，你一定会面对很多的难处，但是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到最后，我们跟配偶呢，靠着神的恩典，就会越来越像基督，而且越来越跟神的关系越亲密。因为唯有让耶稣基督作为我们一家之主，居首位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合一，也才能够真正的把神的爱彰显出来，也能够荣耀神。夫妻必须要在生活当中面临冲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要用神所喜悦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配偶，并且与配偶分享神在你自己生命当中所行的一些美妙的事情。当你遇到困难或者是冲突的时候，别用人的方法，先仰望神，求告神，这样才能够在婚姻当中经历神的同在，经历圣灵的能力。如果在你的婚姻里面有了难处，或者是有了冲突，而两个人各自偏行己路，采用属世的方法来面对的话，人呢就没有办法让神的爱在婚姻当中自由的运行，可能你就会在那里埋怨、苦读，这样的时候互相的埋怨、互相的指责的话，两个人都会受到伤害，关系呢就会破裂，两个人就没有办法享受婚姻带来的满足跟喜乐了。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要寻找的是谁的梦想呢？愿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看见神迹后面的那个标志， 能够看见属地上的祝福，而能够坦诚地说这些祝福是指向一个更深更美的事实，就是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希望我们是为了跟主耶稣有更好的关系，有更好的相交，更好的团契，更好的服侍，更好的爱跟顺服而活得有意义。主耶稣他也告诉我们，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都懂得警醒，在主快来的时候，让我们以信心来跟随神。不管我们的婚姻怎么样，让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能说，主啊，谢谢你，你拣选我，虽然不配，但是我今天能成为你的儿女，要感恩。别忘了我们要感谢神，在神面前充满神所赐给我们的喜乐，让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居首位。要爱神多过于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在婚姻生活里面，让耶稣基督成为你们婚姻里面的那位救主，能够居首位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婚姻就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在接近尾声的时候，我素琴想跟大家在这里做一个简短的祷告，让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啊，我们很容易只关心自己的梦想跟愿望，我们很容易让你来成就我们的愿望，我们也很容易像那一群人一样的兴奋的来寻找你，得到物质的满足，而忘记了神迹背后的属灵的意义。主啊，愿我们不是单单的追求自己的梦想跟希望，而是帮助我们对你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渴慕你，愿意追求你。我们愿意让耶稣基督管理我们的婚姻，管理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的加入，婚姻生活有改变，我们的灵命可以能够长进。求天父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婚姻生活。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深